公元1200年左右，当各地方首领获得多个管辖区域的情况变得普遍，地方首领的势力渐渐壮大。之前冰岛有将近40个地方首领，但到了13世纪初，7到8个首领的势力范围几乎覆盖了整个冰岛。这些首领间纷争不断，人民也跟着举起剑，拿起石头，并挥舞着长矛和斧子奔赴战场。战争的规模通常在100人左右，有时甚至上千，战争中通常数十人丧命。这段激烈动荡的时期以当时一个主要家族斯图尔同龙家族名字命名，被叫做斯图尔龙时期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地方首领间的纷争也来源于挪威国王想要吞并冰岛的欲望。因为有的首领亲赴挪威国王，这些首领想攻克下整个冰岛，好以国王伯爵的身份统治整个国家。在1262年至1264年这段时间里，冰岛人终于同意成为挪威国王的属民，首领吉苏尔·索尔瓦尔德松成为了挪威国王的伯爵，冰岛自由邦由此正式结束，对立冲突的局势得以缓解，冰岛人获得了一套新的法律和行政管理系统，国王委派的地方行政长官代替了之前的地方首领，但大部分的行政长官仍来自过去的地方首领的几大家族。教会是当时冰岛最强大的机构，它聚敛了大量却多种形式的财富，比如土地和各式各样的装饰品和艺术品。教会也教会了冰岛人阅读拉丁字母和写作。冰岛人运用拉丁字母的知识书写自己的母语，并进行文学创作。今天，这些文学作品被认为是世界经典文学的一部分。它不仅记录了外国国王，尤其是挪威国王的历史，而且也有关于外国圣徒、冰岛祖教和同时代冲突纷争的故事。这些文学作品中最具艺术价值的是萨迦。冰岛萨迦讲述的是10至11世纪当地人之间的爱恨与情仇、誓言和背叛的故事。故事的主人公通常不是首领，而是再普通不过的农民。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中世纪文学像冰岛萨迦那样接近现代小说。13世纪末，冰岛的经济结构有所变化，冰岛的海产品向外出口，尤其是鳕鱼干和鳕鱼干油。这之后渔业大量增加，但仍是农民的副业。